感谢神，感谢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诗歌，让我们的心思一下子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记载所罗门王当以色列王之后呢，给以色列所带来的这个荣耀。那么这一章的经文呢，虽然篇幅不是特别长，但是有很多的人名啊。但是我们还是先来把整章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啊，一节起。所罗门王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撒的两个儿子以列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丹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三地有辩护尔，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伯伯哈南有便迪甲，在雅鲁伯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弗全地，在多尔山港有便亚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那和米加多，并靠近撒拉他福，他拿耶西列下边的伯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拉哈拉，直到耶念之外，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利，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山的亚尔戈伯地的大臣60座，都有城墙和铜栓。在哈念有希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美做妻，在亚舍和亚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以撒家有伯鲁亚的儿子约沙法，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美，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辖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个尔，粗面60个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个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便马吕的儿子西曼、雅各、雅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尼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好，感谢神。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来是行在神的光中，神的带领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记载了所罗门王以及以色列国的尊荣。经文一开始呢，有大量的篇幅、大量的文字记载所罗门他的官员以及这个官员他们所管辖的各个不同的地区还有特别提到这12个官员那么专门负责所罗门的食物。那么当然也包括他所罗门他整个的他的王室的食物了。那么然后也讲到所罗门他整个他大家族与他一同吃饭的大家王室的食物何等的丰盛也谈到他的统治的疆域非常非常的辽阔那么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呢像海边的沙一样百姓众多，然后呢非常快乐在自己的这个安然居住然后各国都进贡事实上呢也是服从所罗门王的管理，四季平安也谈到他的这个车马和马兵非常强大的军队最后提到他的智慧声名远播，然后呢也特别提到一些东方智慧人的名字那么说到他的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呐、便雅各的儿子西曼，那么这些人的名字呢，就是列国列邦当中非常著名的智慧人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华人历史上有很多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比如说孔子孟子老子墨子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就这里所列的这些名字呢，也就是当时列国列邦类似我们的这些智慧人的名字列在这里。那也特别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远超他们就超过世界上这些被共人所称为有智慧的人的智慧，都不如所罗门的智慧好，这就是我们也特别注意所罗门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尊荣以色列国这一切的尊荣都不是靠武力取得的，不是靠打仗，就是所罗门他的智慧他的统治，他的管理所罗门他一生当中没有像大卫王那样经常的就要出兵征战，没有，他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小的战役，而且是大获全胜的那么他所任用的官员呢，很多也是曾经大卫手下的官员他都任用其实呢这个是不常见的，因为很多像这种王接替父王做王的人，他一般不喜欢用老臣，就是父王的臣，因为觉得怕自己的威信不够怕这些老臣他们有他们的跟从者呀或者威信什么，总之会担心这些老臣对他造成一些危害，所以一般新王他都会喜欢用好像自己人但所罗门不讲，所以我们看他的名字当中，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以前就是也是大卫手下臣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然后呢 我们也在前面的经文也看到，他其实把真正对他造成威胁和隐威胁他王位和隐患，他都已经除掉了啊。所以呢，先有清洁，后有和平，在所罗门身上是非常清楚看到这一点。他就是用非常灵巧啊，没有大动干戈，没有就是兴起战争内战都没有，用灵巧啊快速的手段，就是把威胁他王位日后的隐患啊一一除掉。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信任这些臣仆啊，甚至把自己的饮食都交托给他们。然后他非常智慧的管理，给这个国家啊带来非常的强盛和繁荣，老百姓也是快乐安然居住啊，并不是靠武力，并不是靠战争。然后最后特别强调他的智慧，就是波及列国哈，甚至列国都来倾听他的智慧话啊。那么描写到所罗门王的他在各个方面的荣耀呢，尊荣呢，事实上是预表了主耶稣啊。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强盛呢，无比的荣耀啊，光辉之国。那么在大卫的时期不是这样啊，在所罗门之后当然也不是这样。那么这就是对以后主耶稣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预表啊。那么其实在诗篇七十二篇也指出，这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基督的国这样的一个预表。然后也特别提到所罗门王国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疆域是非常辽阔的啊，这其实也是对，而且尤其是平安，非常平安，没有战争啊，列国都服从所罗门的管理，向他进贡，然后世境平安，这当然也是对基督的国的一个预表。说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是人数众多，像海边的沙，这是让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么在所罗门的王国里面啊，以色列人、犹大人，也可以说是神的百姓，人数众多，让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这当然也是对基督国的预表。然后尤其是这国的民的百姓呢，是安然居住啊，快乐和平啊，没有战争啊，没有就是仇敌来骚扰他们啊，这也是，而且这种和平快乐的状态在所罗门统治期间一直都是这样的啊，是还是所罗门统治四十年，还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这样啊。这也是预表，就是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神的百姓啊与神啊和睦同居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光景，预表基督的国啊，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战争啊，不再有纷争啊，人们在那里啊快乐啊感恩。最后提到所罗门的智慧之名远扬啊，那么二十九节特别强调呢，是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神赐给他的智慧，然后也特别强调他的智慧超过世上的众人，超过万人，超过世上，然后特别列举一些世上的特别出名的一些智慧人，特别提到所罗门比他们更加有智慧啊像海沙一样啊不可测量。当然这也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预表神的智慧。那么认识神啊，也是人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特别强调他的智慧，事实上呢，强调所罗门的智慧啊，比强调他的财富啊、尊荣啊，事实上啊是更加的突出啊，把它放在最后面，然后特别强调是受列国所敬仰，并且列国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并没有特别强调列国敬仰所罗门王国的尊荣啊、强大、富强啊，没有啊，而是特别强调列国是来敬仰、倾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对于所罗门王，他最突出的一点呢，不是他的这种富有啊强盛，最突出一点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来源于神， 那么这其实也是也告诉我们，就是智慧是神所赐的。那么如果远离神呢，这个智慧也就离开了。所以要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心，与神同行，那么就会有神所赐的智慧。所罗门就是这样。但是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越来越远离神啊，他被他的那些外邦的嫔妃去迷惑，去拜各样的外邦假神偶像，他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到所罗门晚年，智慧就离开他了啊，结果最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啊。所以智慧是来源于神，其实也值得我们思想。既然智慧是来源于神，我们必须要与神同行啊。我们如果远离神，当然我们也就没有真正的智慧了，没有从神来的智慧。那么这里所强调所罗门的智慧呢，还是强调他用来治理以色列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啊。那么治理以色列国是所罗门运用他的智慧来治理啊，而且也给以色列国，也是给以色列百姓带来极大的祝福和福祉啊，并不完全是，也可以说并不是为所罗门他自己去谋利，他还是为了整个神的国，以色列的国哈。特别说到呢，给他有智慧，还有一个广大的心。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歌有一个，就是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啊。那么这个智慧的心、广大的心是神赐的啊。我们来思想这个广大的心。在诗篇119篇32节，圣经这样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路上直奔，啊，就上帝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宽广起来，啊，我们就能够不仅明白神的命令，而且是快乐顺服啊，往神的命令道上直奔，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广大的心，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心如果总是很狭隘。啊，我的心是很狭隘的，哎，那我可能就不清楚上帝的命令，我可能也就甚至不会去跟从啊上帝的命令。那上帝要把我这个狭隘的心打开啊，我就明白清楚上帝的命令，然后我很快乐就跟从。所罗门毫无疑问是个心胸非常开广的人啊。那么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强调列国都派人呐 我们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甚至这个南方的女王都亲自来听啊，他的这个智慧话，所以他是一定是个心胸非常开广的人。然后呢，列国都敬佩他，甚至听从他、服从他。所罗门是个心胸非常心非常宽广啊。说到这个心胸被神打开啊，然后明白向着神的命令，不仅明白，甚至向着神的命令道上飞奔啊。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啊，什么叫心被神打开，然后顺服神的命令？在《使徒行传》9章，这里记载，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那么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就是让他去给那个大树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去为他祷告，按手祷告。那这个时候呢，亚拿尼亚他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个大树的扫罗呢，他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到处去抓捕啊，逼迫基督徒。那么主耶稣，但是却让他去为这样的一个人去祷告啊，而且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扫罗他还有权去捆绑一切信耶稣的人，他有这个权利啊。你耶稣让亚拿尼亚去，那不是让亚拿尼亚可以说去的什么自入虎口嘛，是不是？亚拿尼亚是开始是非常的疑惑哈，后来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哎，所以主耶稣就对亚拿尼亚说：“哎呀，你就去吧，你就放心吧，啊，就说扫罗大树的扫罗，他以前确实这样，但是后面他以后呢，哎，他会是那样的一个人。”结果这个亚拿尼亚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再没有反对了，也没有质疑了，他就 去了，真的就像向你命令的路上直奔，他也就去了，再也没有犹豫了。然后去了以后，他甚至就称呼这个扫罗，称他什么呢？兄弟。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转变之快啊！他以前看扫罗那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人，那是仇敌啊，那是凶手啊。但是哎，只要耶稣给他讲一句话，他这个心马上就变了，哎，马上就打开，马上就宽广，然后就接纳扫罗，接纳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就接纳啊，甚至不仅是接纳，还称呼他你是兄弟，甚至爱。那么这是他的心被打开。那么接下来呢，圣经说扫罗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就鱼鳞的那个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洗。其实扫罗本来是眼睛瞎的，但是现在可以看见。其实一方面眼睛看，心也可以看见啊。其实不，这里面两个人的心被神打开了，一个就是亚拿尼亚，另外一个呢就是扫罗啊。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什么叫一个广大的心或者宽广的心。那么所罗门他有一个宽广的心，所以列国列邦都钦佩他，甚至喜爱他，尊敬他，甚至到他这里来听智慧话啊。他一定是有一个宽广的心，他不是一个狭隘的人啊，他是心胸非常宽广。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圣经中的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物呢，他本来他可能心胸是有自己的成见啊，他有自己的成见的，哎，但是耶稣打开他的心，神打开他，他非常宽广，然后他就可以去拥抱，去接纳他以前的仇敌啊，甚至称以前的仇敌就变成他的弟兄了。好，这是广大的心的第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心胸被神打开了啊，成见被神破除了。所以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了，明白神的命令，并且是快乐的去遵行，快乐的去向着神的命令道路去奔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广大的心它就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心胸啊，它是就是我们俗话就是有的人心就是喜欢钻那个牛角尖，就是钻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出不来，就很执拗啊，执拗在里面啊。但广阔的心不是这样，心胸非常宽广，像大海一样啊，心非常宽广。那么呢，第三个呢，广阔的心，因为他心胸宽广啊，他也可以理解和怜悯别人啊，他也可以接纳，可以理解怜悯别人。他的心胸里面不是只有他自己啊，他有很多别人，很多别人。所以呢，正因为所罗门神给他一个广大的心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列王都来听啊。一方面呢，当然是所罗门的智慧了，他讲的话非常非常有价值。另外一方面，所罗门这个人心胸开广啊。那么他从所罗门这里到底听什么智慧话呢？其实我们看从所罗门所写下的这些圣经圣经收集了一部分啊，所罗门所写下的文字。那么从箴言啊，从传道书啊，我们大致都可以知道所罗门给这些列王所讲的话都是什么话。终归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啊，就是顺服神。那么就像传道书最后一句话啊，告诉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要向神交账。那么箴言里面许许多多的话，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要明白神的心意，要做智慧人，要不要做愚妄人。愚妄人说没有神啊，智慧人敬畏神。所以归根结底就是所罗门给列王所讲的话，大致的内容啊，就是一个让列王能够明白尊敬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有一个敬畏神。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真的是这个世界领袖啊，这可能是整个以色列国历史上最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时刻，就是所罗门的那个时刻啊，对全世界最大的影响，像一个世界领袖，然后真的是向列王传播的是关于神的信息啊，不是传播什么什么什么传播战争啊，传播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不是，就是传播啊，就是关于神的信息。这是以色列国从一个世界的角度啊，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那是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时刻，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方面他有智慧，一方面他有个广大的心。 他如果是个狭隘的人，那他对世界的影响一定没有那么大啊，他顶多可能就是关注他十二支派就好了啊，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人。但是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那么这种美好的时光啊，虽然持续了几十年，但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这些慢慢就褪去了，因为到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啊，他就越来越远离神了，那么他也就智慧也就越来越消失了，以色列国也就衰退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辉煌的以色列国是对将来基督的国的一个预表啊，所以地上的以色列国虽然如此的辉煌，成为世界领袖，但是终归是预表啊将来基督的国啊，而地上的国呢啊，终有一天它会衰残啊。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啊，谈到从神来的智慧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看到雅各书的3:17-18，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雅各书3:17，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有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从这个列王记上4章所罗门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就是很多方面他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像这个雅各书3:17-18说的这种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啊，在所罗门身上真的让我们可以理解看到是什么意思。先有清洁，那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他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先把这些仇敌罪人就是该刑罚刑罚，该审判审判，然后呢给整个以色列国带来一个长久的和平。然后他也是非常温良，可以说是非常温良的一个人，因为他整个统治期间没有什么暴力啊，什么屠杀呀战争啊，内战外战都没有的然后怜悯，多结善果，所以从他那个字断案两个妇人抢争孩子这个断案，我们看他也是对以色列百姓其实是充满了怜悯，当然也是有智慧结出很多好的果实来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他不仅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间和平他也使整个列国都和平，然后列国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的来愿意归顺于他，不是靠武力去抢夺所以这个跟今天的世界是截然不同今天世界呢大家都崇拜武力就是大家好像尊敬某一个领袖尊敬某一个政治人物，归到底就是他拳头大，就是拳头大，那如果有一旦他的拳头不大了就人们又去崇拜另外一个强权。但是所罗门国所罗门的以色列并不是这样，他不是靠强权让列国都能够归顺，不是的，他是靠从神来的智慧。然后真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刻真的是一个和平的快乐的年代，不仅是十二支派之间彼此和平，就列国都能够和平，然后大家在一起在所罗门这里来聆听关于神的信息，这是从神来的智慧。好，我们今天对列王记上4章的大致分享就在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有3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的人物事例，讨论神怎样赐给他们广大的心。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个亚拿尼亚，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物就是神给他一个广大的心，他本来心不是这样的后来神给他一个广大，当然所罗门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给他一个广大的心。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讨论主耶稣的言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有一个广大的心的那第三，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分享我自己原本固执狭隘封闭的心被神拓展为广大的心，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或者说心路历程有没有，就是我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就是我以前是这样的一颗心，然后慢慢的神打开我的心，如果有这样的信仰经历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 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可以啊，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围在一起哈，一起来讨论分享这三个问题。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人物事例，讨论神怎样赐给他们广大的心。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是约拿，他原本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非常的仇视以色列的敌国，就是亚述和亚述的君都城尼尼微，因此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来警戒他们。后来神用一条大鱼以及一颗蓖麻来开广约拿的心，使他能够悔改，能够学习去爱惜人的灵魂。因为神最后说，这个城里还有120,000不能区分左右手的和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后来我们看见了约拿书，这个很显然就是约拿悔改之后写下来的，这表明神赐给了约拿，教导了他爱的功课，赐给他一个广大的心。我们也分享到约瑟约瑟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一些受到苦待，后来他与卖他的兄弟和好了他认为这一切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所以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可能有广大的心，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从神的美意中来获得宽广我们也分享到彼得本来是对传福音给外邦人非常的有心理障碍，后来神赐给他一个异象，就是三次都有一块大布从天上垂下来里面有各样的牲畜和飞禽，神让他宰了吃让他知道神所拣选的，神所洁净的，彼得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彼得就开始愿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他也后来也接纳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彼得后来心里仍然还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当他看到从他后来与外邦的基督徒分开，不肯与他们一同吃饭后来神借着保罗当面抵挡他，这也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对待外邦基督徒有一个广大的心我们也分享到拿但业见到耶稣之前，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是一个地狱歧视者。后来当基督来跟他交谈，他就认出基督是主和他的神，所以主耶稣也开广了拿但业的心，叫他知道拿撒勒也能够出好的他不能够以地狱来判断人我们也分享到旧约的犹大，他曾经做过对他兄弟约瑟非常不好的事，那后来他也有各样的不好的记录，后来他转离了罪，回转归向神，这是他被神改变的一个过程表明他蒙神赐给他一个宽广的心。我们也分享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记录有一个在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主耶稣在井旁遇见他，这个妇人原来是犯罪得罪神的，对婚姻对爱情对很圣洁都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后来当他信靠主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四章三十九节说，他告诉全城里的人，他说说基督耶稣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他是基督吗？所以这个时候他愿意敞开他自己，不再隐藏他的罪，而是愿意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他蒙神赐给他一个宽广的心，广大的心。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成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紧接着亚伯拉罕与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愿意舍己他让罗德先做选择选罗德就选了更肥美的地但是神却仍然成就了神的应许神赐给亚伯拉罕就是一颗广大的心，让他愿意舍去 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一个广大的心是对神有信心，当他100岁所生的儿子以撒被神要求献祭，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他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广大的心是出于他对神的信靠和顺服。第二题，主耶稣的哪些言行让我们看到他的广大的心？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愿意做罪人的朋友，特别是他愿意去到人都不喜欢的税吏长撒该的家里，并且使救恩临到这家。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他愿意接纳甚至于身体去接触麻风病人。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在为罪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也分享到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却为彼得祷告使他能够回转。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众人要爱仇敌，这就是主耶稣有广大的心能够爱仇敌。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被捉拿的被卖的那一夜，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削了，后来主耶稣对他们说收刀入鞘吧，然后就医治了马勒古的耳朵，使他能够得医治，他恩待了那来捉拿他的人。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他愿意从万国万民中拯救他的子民，这是神国的广大，也是主耶稣心他的心的广大。我们也分享到多马他怀疑主的复活，但是主显现之后让多马来摸自己的钉痕，探入肋旁，并没有严厉的斥责多马，而是教导多马。我们也分享对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赦免了他，主赦免了他，没有按照律法来用石头打死他，但是主耶稣也叫他不要再犯罪。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虽然他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夫子，但是他身体力行为他们将来要如何服侍别人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也分享到主说教导说我们要做仆人，为首的要做仆人，让门徒用服侍做领袖的要预备好来服侍人。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拯救并且使用那一个逼迫主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主虽然对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但是主仍然拯救并且使用这个用脚踢刺逼迫了主的人。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这是他在他人生中最难过的时候，但是门徒却在睡觉，主没有严厉斥责他们，只是让他们要警醒祷告。当人在顺利的时候，很容易装出一个广阔宽广的心胸，但是在极端的压力下是否还能够有广阔的心呢？主为我们做了榜样。主耶稣还教导在登山宝训，主的教导就是要所做的要从心而发，不是仅仅只有守律法，只有外面的行为。主耶稣这一切的言行让我们看到他有广大的心还有就是主对天父的顺服。他对众人传讲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有人告诉主说你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你，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所以主耶稣在任何时候是把神国的关系摆在第一位的，这就是他的广大的心。主耶稣就是我们看见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应当有广大的心，包括就是在各个方面，神虽然是希望教导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但是神从来没有说要让以色列人去恨外邦人，去自以为是圣洁的选民，有优越感， 旧约总是要以色列民作为神的选民，要恩待寄居者，要把神的名传给外邦人。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不仅是过去的以色列人迷失了，误解了神的心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导致了今天在中东的悲剧。神的教导是让以色列人不可以学外邦人去拜偶像，但是却要用神的慈爱去恩待寄居者。多数的时候以色列人却不仅拜偶像，而且还同时有一种选民的优越感，这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神的意思是要让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成为神的国。原本应当出现的画面是像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列国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神是希望外邦人、列国、万国、万民都来听，都从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来听见神的救恩，听见神的道，来敬畏神，这本是应有的画面。然而我们看见，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天，以色列人都迷失和误解了。所以求神怜悯，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以主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有一个广大的心。第三题，分享自己原本固执狭隘封闭的心被神拓展为广大的心的信仰经历。我们分享到，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非常不喜欢并且不习惯去感谢赞美神、称颂神的时候，发现说自己神感动自己有要有一个愿望，就是去常常的操练感谢赞美神，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这就能够面对神，能够有一个更广大的心。否则我们就是心容易被捆绑在一些自己的琐碎的事上，那么就容易狭隘。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黑五常常有特价拍卖特价的这个卖场，那么有些年自己是非常感兴趣的，哪怕跑几家店为了省几块钱也要去跑。后来自己突然有一天想到，如果把心思能够放在读神的话语上，而不是为了省这几块钱上，该有多好。后来就不再去逛黑五了，因为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自己固执狭隘的心就被神打开了。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是有一个固执狭隘的心关乎到，还是有一个广大的心关乎到我们爱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我们爱的对象是渺小的、短暂的、今生的，我们的心就狭隘、封闭和固执。如果我们所爱的对象是神的国、神的义和神自己，那么我们因为爱的对象是伟大的，所以我们的心就跟着更加的广大，我们就去关切神的荣耀、神的国以及永恒的事，而不会被地上的、今生的、短暂的一些所得所失去斤斤计较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见神是要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广大。我们也分享到说，在祷告会上我们也分享了，有弟兄分享过，就是读以斯拉记，有一天读到就是以斯拉是如何祷告的，如何向神求让以色列能够复兴，那么自己就非常的震惊。就是以斯拉的祷告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那么以斯拉不仅是悔改认罪， 并且他是这样真诚的谦卑的祷告。当时是因为以斯拉看见以色列中许多的人他们娶外邦的妇人，那么他为此惊恐，因为这不合神的旨意，他为此惊恐好几天，他哭泣祷告。那么后来他做了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祷告对比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总是用好的语言竭尽全力求一切好的事，但以斯拉却用一个直接的谦卑的真诚的语言，认为自己和以色列民不配得更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从以斯拉学到如何祷告，求神来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旨意中来学习如何祷告，让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看见说，在这一章之后，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之后，就以色列就有了大大的复兴，神赐下一个极大的一个分离，就是休妻，以休妻为代表的，但其实这不是仅仅是一个休妻，而是一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所有这些悔改的名字被记下来了，那么所记的这些名字不是因为他们建了殿，而是因为他们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以斯拉记下了这些悔改之人的名字，因为这才是复兴，那么这也是神所赐的广大的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